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啊，今天我想大家的精神啊应该特别好啊，因为呢今天早上啊除了那些人忘了换时间以外啊，因为今天换了时间啊，多了一小时睡眠啊，加上一早起来啊，外面啊天都已经都亮了，所以呢应该是精神会特别好，是不是？但是呢时间啊，我们知道昨天晚上啊播后了一小时也有它的缺点啊，其中之一呢就是到了下午啊，到了今天下午啊，天黑呢就会特别早啊，也会带来一些不方便啊，像是呢师母 与我呢常在呢黄昏吃完晚饭以后呢出去在家里附近走路，一方面帮助消化，另外一方面也是锻炼身体。那前阵呢在夏天啊，那吃完饭以后外面太阳还是太强还是太热，就要等到啊到了太阳下山以后啊再出去。那最近呢随着秋天的到来，那我们是晚上要出去走路的话就要越来越早出去走路，要不然呢到回家的时候那个路上就太黑了。那即现在呢一换时间差了一小时，那下午呢可能太阳在五点钟啊就下山了，所以我们若是要继续的啊在晚餐附近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把作息的时间啊做些调整。那我说呢在这每一年两次啊调整时间的时候，春天时候播前一小时啊，秋天时候播后一小时，那这个时候呢若是我们停下来想想啊，就会思考到地球运转太阳的规律性。其实也不要等到啊，一年两次换时间的时候，就是每天我们观察日出日入日落，我们就看到大自然的规律。以前我们在学校学物理，我们学到用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来解释这些天文现象，但是物理呢只能解释啊自然的定律，却不能解释谁创造了这些自然定律。那这一阵恩爱团契在聚会的时候是讨论诗篇，刚好在最近一次聚会中啊查到诗篇的第十九篇，其中就说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这段经文啊，让我们看到上帝是创造自然定律的主人，他创造的一切星辰是无言无语，的确是在都是在述说啊神那位造物主奇妙的作为。中国有句话说是大美无言啊，大美无言就是也跟这段经文有同样的意思。真正的美不像是烟花只是一时的灿烂，而常是静静的在我们身边，每天都可以感觉到可以观察到的大自然。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虽说是自然，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美绝对不是自然产生，其后呢乃是有一个大能的神有他完美的创造，那万事呢才能运作的如此精密如此美丽。那我们现在呢要回到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啊，今天经文有点长，从25节到40节。那因为上个月是筛选月，所以教会主日讲台呢有一个多月没有讲到哥林多前书了，那今天呢我们就先呢稍微复习一下啊，复习一下第一章前面的内容。那我以前这个前面有位置那我以前呢说过呢哥林多前书啊像是一本婚姻大全啊，那其中呢1到16节保罗呢就各种有关婚姻的问题来提出解答。哪些问题呢？其中呢像是未婚的人是否应该结婚啊，那已经结婚的人呢是否 可以离婚，还有呢，夫妻之间在性关系上，如何彼此相待，还有官夫寡妇是否应该再婚，这些等等的有关婚姻的问题呢，保罗在这个前面一到十六节都有教导。那接着在十七节到二十四节，保罗又提到两种情况，用来呢劝勉信徒要守住在信主时的身份和地位，这是一个主导婚姻，也是主导其他一切生活问题的原则，就是守住的身份。这原则呢，就是在信主以后，信徒呢不要急着改变自己在世上的身份及地位。那保罗呢，先讲到割礼，割礼呢是上帝与犹太人，那先祖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一个犹太人为神选民的记号。但保罗说，原来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在信主之后不需要以受割礼来作为基督徒的记号，而原来是犹太人，在成为基督徒以后，也不要为了要讨好外邦人的信徒，要得到他们认同，而掩盖他们身上原来有的割礼的记号。这是割礼。那保罗呢，又提到有关信徒奴隶的身份。在当时的罗马时代，大多数的哥林多居民都是奴隶。那原是奴隶的人，在信主了之后，他们在属灵的生命中呢，就不再是成为罪的奴隶啊。这是我们在圣经其他地方都学到的。但是呢，虽然不是罪的奴隶，但并不表示呢，他们非要脱离他们在世上奴隶的身份啊。原来是奴隶，希望得到自由。那其实呢，奴隶与否与信仰没有关系，每一个人包括奴隶都可以成为基督徒。那我们把这个保罗的关于割礼跟关于奴隶的教导应用到今天，那在今天呢，与当年割礼类似的记号，我们可能是有人呢刻意在脖子上挂一个十字架，来或者其他的装饰，来表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就像当年犹太人行割礼一样。而今天呢，奴隶身份呢，我以前也说过，我们可以用美国公民的身份来做类比。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生来就是美国人，但在美国呢，若是没有合法移民的身份呢，就会有很多的不方便和限制所以能够变成公民是很好的。但这些的事情呢，不论是否有外表的记号是不是有外表的基督徒记号，或是有在世上身份的改变，都不绝对重要，而是呢，重要的是在基督里属灵生命有没有成长这才是重要。那今天经文是从第七章的二十五节开始，保罗呢继续用刚才所说的这个原则来解答哥林多人所提出的婚姻问题。这原则就是信徒在世上生活应当呢尽量的守住他在信主之时原来的身份。那在第二十六节，保罗用四个字来叙述这个原则，他说，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守素安常这个四个字呢听起来好像是成语但是又蛮陌生的。那我所以呢，我就去网上查了一下确定一下这个四个字呢原来不是中国成语，而是只有在那个和合本的中文翻译本中呢有这个四个字。那四个字什么意思呢？我们若是看圣经的上下文，就看到呢守素安常有保持现状的意思。那保罗在这里教导信徒要守素安常，或说是保持现状。但是呢，显然保罗不是要信徒在信仰追求上保持现状，因为呢，他在所有的他的书信中呢，都多次鼓励信徒在灵里追求长进。比如说，他在腓立比书中说过，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 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的奖赏。既然说到努力面向前，向着标杆直跑，就显然不是要在这个属灵的追求上手速安长，手速安长。那保罗在教导门信徒呢，是在属灵地位上是要追求长进，但是在属世的地位或身份上不一定要过于的追求改变。到了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教导，我们信徒呢就想到了，我们信徒当中一定呢有人呢是尽力想在属世的身份或地位上追求改善，特别是我们当中年轻人还在创业当中的信徒呢必然是如此。也许像我这样年龄已经是到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人呢，那我们就比较容易手速安长。但年轻人呢一定会有很强烈的冲劲。回想我过去，我自己也是一样，读书努力为的是将来有一份好的工作，工作时努力为的是想怎么样在职位上晋升，好得到更高的金钱的报酬。这些都是一般正常追求上进的人所持有的想法。这样看来呢，保罗在这里提出手速安长、保持现状的讲法，似乎太消极了，可能让我们听的人难以信服。其实呢，我们若是仔细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我们就看到呢，保罗不是在给人一个绝对的命令，叫人一定要保持现状，他乃是给人一个原则，让人能够弹性的应用这个原则。那我们举个例子，像是他前面讲到努力，那在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他没有说信徒呢一定不要改变原来是奴隶的身份，他倒是说在七章二十一节，他说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他也盼望原来是奴隶的信徒能够得到自由。保罗允许甚至呢盼望信徒有改善环境的机会。那在这里他说手速安长，他乃是说呢，这些在世上身份的地位身份及地位的改善呢不是绝对重要，信徒在人生中有一个优先顺序。那在信主之后呢，信徒原来认为最优先的事，像是学业有成，像是呢能够找到对象结婚生子，像是呢有很好的收入，像是呢有自己有自己的房屋房产地等等这些目标与基督追求在基督里追求的目标相比是好的，但不是优先，不排第一位，而主耶稣基督才是在优先顺序中当首位。我们当然可以继续追求世上的目标，只是呢不要让这些追求影响到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好，讲了这个大前提以后，让我们看今天的经文。那在这个二十五节开始，保罗起先开始说论到同生的人论到同生人。那同生人呢有一个希腊字，原文叫parthenos 首先他讲到论到同生人呢，一想到论到就表示呢他是在开始一个新的题目，那这个题目呢是跟同生的人有关。那这个希腊字呢 parthenos 单在今天的经文中就出现了六次那我就因为中文的翻译看不出来，所以我就把这些经文列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呢，在第二十八节跟三十四节那翻译的人呢把它翻译为处女，那在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出现三次呢都翻译成为未出嫁的女儿所以这是可见呢这个字呢在原文中有不同的意思包括今天中经文中的三种翻译。这三种翻译，第一种是同生的人，第二种是处女这两字翻译有这两个意思有点相似， 那第三个呢是未出嫁的女儿啊，那就比较不同啊。这是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啊。啊，我现在稍微停一下，就说我这今天的经文啊，老实说啊，蛮难懂的啊，就是因为啊，保罗在讲了一些第一世纪时代发生的事情啊，对我们啊今天呢是有点陌生。那这再加上呢，有些这些像这个字啊 ，Parthenos 原文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有不同的翻译，所以有时候在自己读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困扰啊。那但是呢，并不是每一本翻译本都是这样翻的。另外一种通用的英文圣经啊，叫做英语标准译本啊 ，ESV。那却在这个字呢六次出现的时候呢，都用一个意思来翻译，就翻译成为订婚的女子啊。那订婚女子当然也是处女，也是同身的人啊，也是未出嫁的女儿是，但是她强调的是订婚人子女，所以用这个意思来了解的时候，我们对于这段圣经的了解可能会有些不同啊。那我们就说，为什么不同的译本会有如此不同的翻译呢？毕竟这个 ESV 翻成的订婚的女子和和合本的女儿这两个意思不太一样吧。那为什么这个英文这本英文圣经译本 ESV 会是这样的翻呢？那我想呢，在同一段经文中这是今天的经文25节到40节，那同样的字呢，与同样的希腊字，用同样的翻译也是蛮合理的。那再加上呢，保罗在前面第七章的前面7到8节已经提过到关于单身未嫁的人。那这里呢，同身的人呢，若是人是指所有未婚的人呢，就好像有点重复。那有些解经家也认为在这里六次出现的这个字都是指同样的一种人就是专指已经订婚却还没有结婚的人。那我们要这样来推理的话，保罗在今天的经文中凡是提到这个字的时候，同身的人的时候，他有可能不是指所有单身未婚的男女，而是指哥林多教会中已经订婚的人。那保罗在此呢解答他们是否应该继续走一下下一步就是呢完成婚约。那这个问题在今天我们会觉得有点可笑。一对已经订婚的男女我们前几年路德跟沈岩订婚，那订婚完了当然应该结婚才是呢，怎么会还有这个问题呢？是否要完婚的疑问呢？但是我们看到第25节开始的是说论到同身的人。那我们回忆到第七章的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男不妓女倒好。那你看到都是用论到开始，第一节跟第25节，那你看到剧情的结构有些相似。那我们知道第一节是就讲到哥林多人所提出的一个问题问他们关于男不妓女的意见表示呢，这里呢这两个问题，不论是男不妓女倒好或是同身的人，这两个问题都不是保罗自己想出来的，他乃是在回答别人所提出来的问题。那当时呢，既然有信徒会认为男不妓女倒好，我们以前说过男不妓女倒好的话的意思呢，是说呢夫妻之间呢最好不要有性关系这我们今天看来也是觉得很奇怪的一种想法。那既然呢有人会有男不妓女的想法，当然也可能有人会像第28节所说的认为结婚是犯罪所以呢会有已经订婚的人提出是否应该完婚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今天看来非常不可思议，但当时呢的确是有可能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保罗在第25节他说他没有主的命令，但他还是就他自己的经历来认知呢来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他们。 他的一节呢就是要信徒啊守素安藏，在第二十六节。那在第二十七节呢，他劝告已经订婚的人呢就继续啊保持婚约啊，不要脱离。至于呢还没有订婚的人呢，就不急着找对象啊。你们在听我讲的时候，他看这个经节的时候，可能觉得我在证明你讲的妻子嘛，你怎么我讲订婚的人呢啊？这是因为呢这个有妻子缠着这句话呢，也可以啊翻译成为啊是有妇人缠着。因为在希腊文中呢，妻子跟妇人都是用同一个字啊，是用古内啊。按照上下文呢，有妇人缠着，就是呢已经是订婚啊，被婚约缠着，被婚约拘束的意思。那我们这样子用这样的了解，那保罗是对已经订婚的人呢，建议他们还是完成婚约，不要食言。那另外一方面，若还没有订婚的人，他就建议他们保持单身，不必刻意去找对象。那在第二十六节，他就解释他为什么建议没有订婚人不要找对象。他的解释，他为何鼓励那些有独身恩赐的信徒保持独身。他乃是想到有家庭责任的男女会呢有更多的艰难的世事的烦恼。那我们可以想到我们现在啊，我们很多人都是已婚的，我们结婚的人都知道，我们虽然在家庭里我们都能啊承受家庭责任，但有时候我们也是的确感到有些吃力。何况保罗的时代比我们今天的情况更加的艰难，那时呢基督信仰才刚刚被传开，虽然到处有很多人信主，但呢信徒呢也是在到处受到误会及压迫。那我们在下一章，就第八章，我们会看到呢哥林多的信徒呢因为拒绝吃这个祭偶像的祭过偶像的祭物，那他们这样的做法呢在当时社会的压力下呢也遭到很大的挑战。所以在那时候要做一个基督徒是很不容易的啊，不但是保罗他是传福音啊，他在比较那个显明他会遭到艰难，就是一般诚心信主的人也是会在一些日常生活中他们生活习惯受了改变，与周围人不同，他们也会遭到艰难。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就按照第二十八节所说，就会有人啊提出这个问题，想知道呢或娶或嫁是不是啊犯罪。那保罗呢认为这不是罪，但他也提醒啊这个结婚以后那个家庭的责任呢会使已经在艰难中的信徒会承受更多的难处。好，这是在第一世纪。那么到了今天啊，我们当中还没有结婚或订婚的人，我们是不是要照保罗的话就不找对象呢？或者不订婚的人不结婚呢？不是的。那我们记得前面啊，在这一章的七到九节，保罗已经说过，保持单身的人要有从神所赐一个独身的恩赐。若是一个人勉强独身，那导致呢后来被撒旦引诱，那还不如结婚更好。不过话说回来，教会历史中呢，的确有很多重要的神的仆人，选择呢一生不结婚。而且他们不是因为啊，他们是天主教的神父，那天主教的神父呢，照规定是不能结婚，而是呢，他们自己选择不结婚。例如在第二世纪，一位著名的福音派领袖约翰斯托德江斯塔特，他就是选择终身未婚。那对于这些呢，神的仆人独身是比结婚更好。 因为呢，他们能更专心的来侍奉主。那我们看下面从第29节开始，那保罗呢就在提醒信徒啊，应该有的一个人生观。他说时候少了，还有在第31节最后说，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那我们知道，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的人生观仅限于追求今生的快乐及满足，至于死后去哪里，他们或者根本不愿去想，或者认为啊，人死如灯灭，啊，没有什么永生的希望。那持有这样人生观的人呢，他们的人生就没有什么意义。而我们信主的人啊，知道啊，我们死后灵魂仍然存在，而且在末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信徒身体都要复活。那保罗就在这里说，现在距离那末日的时候减少了，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保罗的这些话都表示那末日随时可能再来，故此呢，基督徒当有一种侍奉主的急迫感，因为可以侍奉的时间不多了。那你们听到这里，我们可能会想，哥林多前书是在2000年写的，在2000年保罗时代，他就已经在盼望主将快来。到了2000年之后，今天的我们基督徒仍是在盼望主将快来。难道主真的会快来吗？圣经告诉我们啊，神的时间的量度与我们的量度不同。那彼得后书中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一如一日，即使经过了2000年，主还没有再来，就并不表示他不会马上再来，因为对于神而言，2000年就像2天一样的短促。而且就算主没有在我们这个时代再来，那我们自己人生就是很短促，不过是几十年。到了今生结束的时候，就是主还没有再来，我们也不能再侍奉主了。所以保罗的话对我们仍是有效，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的有一种对于末日即将来临的急迫感。我们的人生观也应该以预备永生为首要。那有了这个人生观，我们对于这段经文中所提到的一些事情，世上的事情，像是婚姻呐、啊，像是哀乐啊，像是啊购买东西啊，像是啊追求世上的事啊，这些等等，我们被看得那么重要。虽然我们还会做这件事，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会结婚，那在碰到应当啊哀哭或者喜乐的时候，我们仍然会自然的哀哭或喜乐。我们也会购买东西，我们也会追求世上我们喜爱的事物，这些事都可以行，但我们要认识到做了这些事啊，这些事情的它暂时性，我们不要把它们当作首要，而应当把主耶稣基督当作首要。因为呢，在这个末日来临的时候，夫妻关系也没有了，我们也没有人生的 喜怒哀乐了，也没有东西可以购买了，也没有世上的事物可以追求，这些我们现在所追求的东西都是暂时的，都要过去，只有得救的生命是永远长存。我想这个今生短促的道理人人都知道，就连没有信主的人也知道，但是我们人活着，我们看自己，回想一下我们自己或者别人，他们活的态度就好像是他们在过一个无限的人生一样。那举个例子好了，就以第34节这里的日满啊这个为例，我们现在刚进入的11月，那么就看到啊商家啊，像说 Target， 说不定还有别的那个商家，已经开始为这个感恩节的 之后的那个 Black Friday 啊，黑色礼拜五做广告了。那我们就看到呢，人们呢为了抢购减价品，常会去购买一些啊自己不需要的东西，那就放在买来以后就放在家里囤积。啊，其实啊，就讲到自己的年龄了，像我们这些年纪老一点的人，我们就知道，在家里堆积的东西过多的话，只是为将来啊，将来我们过去了以后，那我们儿子就会来我们家里收拾东西，就在那时候为他们带来更多的烦恼。能够过一个简单的生活啊，不但是合乎圣经，也是为我们的儿女着想。那这个想法你们当中比较年轻人啊，现在不能体会啊，要等到你的儿女啊长大离开以后啊，才会感觉到。有人说，年轻时过日子是加法，买买买，老了的时候呢就是过减法，丢丢丢。但不管是加是减，我们的生命啊终将归零，啊，都会过去。人生是短促的，这是我们层次上要思想的啊。是那下面在第32节啊开始，保罗重述他的人生婚姻观。在他人生的优先顺序之中呢，像是为主的事挂虑啊，像是怎么样叫主喜悦啊，这些事情呢是在他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情。那相对而言呢，是否结婚就没有那么重要。保罗认为结婚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呢他要信徒知道，结了婚的人难免要多花一些时间及心力啊在另外一半的身上。我们说啊，对于一般的人而言啊，在配偶身上花些时间心力是好的，因为呢两人结为一体嘛，可以互相截传补短，所以是应该在配偶身上花些心力。但是对于一些有特别恩赐要全心专一侍奉主的信徒而言，结了婚就难免影响到他对于主的侍奉。啊，几个礼拜以前，我曾经以我们教会所支持的一位宣教士林马可牧师为例子。那现在虽然说是说在台湾侍奉，但在今年中呢，他却多次被请去在东南亚其他国家侍奉，还去了英国，在伦敦那里牧会了两三个月。那我们想，他现在可以自由的出行，若是他是不是单身而是已经结婚的话，那他难免啊就出入呢就不会像他这样的现在目前这样的方便。那我们啊顺便提一提啊，按照这个这里和合本中文圣经的翻译，假如以前我们自己看过这段经文的话，那36节到38节我们就看到，好像的保罗是教导一些有未出嫁女儿的父亲啊，让他们知道是否应该啊让女儿出嫁。但我刚才说过啊，这三节中的女儿也可以翻译成为未婚妻。那若是从这样的角度来了解的话，保罗不是在教导啊父亲是否要嫁女儿，而是像前面的25节到28节一样，那讨论订婚的人啊，所以这女儿不是女儿，是未婚妻，那就是在讨论一个订婚的人是否应该与未婚妻完婚啊。那他的对他们这样的人，他的教导呢，在这里的36节这段的教导呢，就像在前面28节一样，他跟他们说结婚啊不算有罪。不过呢，他在这里呢补充了一个特别的情况，就是呢，一个已经订婚的男子呢，还是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呢，他可以不完婚，就是他呢决心专一侍奉主，而且呢，他可以在这些决定上做主的话，他便可以选择不完婚。对于像这样有独身恩赐的人， 保罗呢，他心里的盼望是这些人呢跟他自己一样啊不结婚。好，那在讨论这个婚姻的问题目的最后啊，保罗在提到这个寡妇啊，保罗在前面也提到寡妇，在前面第八到第九节，他说过，他说我对着没有嫁娶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啊，就可以嫁娶。所以他在前面也说，寡妇可以嫁娶的。不过能像他一样啊不结婚也可以，也是更好。那在今天的经文啊这里呢，他是教导，若寡妇常守节不再嫁，更有福气。但是呢，他也没有禁止他们不再嫁，他在前面也说，他们可以随意再嫁。看到保罗的教导是前后一致的，但在这里呢，三十节到四十节，保罗加了一句，他提醒呢寡妇，若是再嫁，要嫁在主里面的人，就是信徒要嫁给基督徒。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中也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我们说，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观察很多夫妻。啊，若是有一方不信主的，那在这个关系中呢，那位信主的啊信徒啊，他侍奉常会受到阻碍。当然，这不是一个定律啊。我们看到呢，有些不信的配偶不会妨碍信主配偶的信仰。我们看到一些例子，但我们也看到例子啊，其他例子甚至极端例子，有些信主的配偶呢，他都不敢让先生或太太知道，他只能是偷偷的去聚会。所以我们看到这两方面的例子都有。总而言之呢，信徒若是能够嫁娶爱主的信徒，那是最理想的。好，我们第七章就到今天讲完了。今天经文老实说我刚刚也提到不容易懂，因为当时的保罗时代人如何做婚姻的决定与我们现在显然有些不同。而且呢，因为呢这个同身的人对于这个Parthenos 这个希腊字呢，在翻译上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导致呢我们若是自己看中那个和合本的圣经话，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有些困惑。那就想到呢，最近有机会我们有机会与一些信主不久的人谈话，他们都说自己读圣经很不容易，因为呢圣经有些地方像今天经文自己看是不容易懂。但是呢，话说回来，若是我们能够固定的参加聚会，我们可以经由讲道或者经由主日学的学习，以及团契查经的分享，在这些聚会中呢，带领的人他们的事先都会比较做详细的准备，那对于圣经的了解也可能比较深入。那这样子呢，大家一起学习认识圣经，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那我们自己在这个读圣经的话，我们就渐渐能够了解，比较容易了解其中的意思。所以呢，要读圣经也要固定参加聚会，从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学习到怎么样来认识圣经。好，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中呢，保罗呢主要是告诉那些已经订婚却还没有结婚的人如何做婚姻的决定。保罗教导，除非有特别独身恩赐的人其他人呢都不要废弃订婚之约，因为要守素安常，保持现状这是保罗在处理婚姻跟所有世上身份地位在做些这些决定的时候所用的一个原则。那保罗在今天经文中呢，一方面驳斥当时有人以为结婚是犯罪的讲法，另外一方面他也提醒当时的信徒及今天的我们呢，告诉我们，若是我们结婚，虽然有很多的好处，但是这婚姻的责任 自然会多多少少影响我们在主日侍奉。主耶稣基督应该在我们信徒的人生的决定中呢占首位。今生虽然美好，却是暂时有限的，主随时可能再来。因此基督徒当有一种侍奉主的急迫感。那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我们已经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已经有了永生的盼望，因此我们的人生观，我们做决定的方式，也应当像一位拥有永生的人。我要请问各位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时常思想你是否有永生的盼望吗？那你人生的优先次序是不是与这个盼望相合呢？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父，亲爱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的圣灵常常在我们心中做工，你提醒我们在这个四季变化的时候，换时间的时候，就让我们想到你创造的宇宙是多么的有规律，是多么的奇妙。我们也想到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赐的救赎的恩典，就像我们今天刚开始诗歌所唱的，你在十字架上的恩典让我们是我们所不配得的，是你主耶稣基督亲自在上面，在十字架上受苦流血所付的代价，我们是何等的不配，因此我们是何等的感谢，感谢你的恩典。如果我们是得到恩典的人，如你也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中学习到，如我们是应当的把你列为在我们的人生的优先次序中列为首位，让我们在做一切事情的时候也想到你，我们是如何的来侍奉主，借我们所做的事来侍奉主，我们怎么在我们的生命中来荣耀主。主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你，与你的关系一天一天的变得更亲密，让我们时时时刻思想到你，保守我们不被这个世界所夺取夺了去，与我们同在，应我们祷告，将祷告感谢乃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要唱首回应诗歌，是在这个青年圣歌这个虽然说是青年圣歌，可是只是可能四五十年的做的当初做这歌的可能不是青年了我们来唱。